好，我们今天呢继续第三课，起一个小名字叫蒙召。那我们知道现在讲的是出埃及记第三课，那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出埃及记它的主要主题呢，就是让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身份出来，变成一个自由的身份，然后呢再把他们带过旷野，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地方去，让他归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叫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但是这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那我们简介部分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部分。那么上一堂课你给大家介绍呢，上帝要预备他的仆人，那我们可以看到神用一个仆人呢，不是很简单的说抓一个人来就行了，他要有丰盛的预备。那摩西呢，第一个40年他在皇宫里面学习所有的知识文化，那第二个40年呢，上帝让他在旷野里面放羊，那是见不到人，那干嘛呢？要修操他的这个品德和个人的情操，这样你才能管理得了人。那到了第三个40年呢，上帝才真正的用他，让他去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把他带到约旦河的东岸。那我们接下来看他的第二个正文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第三课蒙召。那首先我们要提一个问题，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品格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就已经足够了成为神的仆人呢？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不这么认为。上帝认为有知识有文化有品格有经验的人可以很多，但是上帝却要招呼那个人，是他所喜悦的那个人作为他的仆人。所以上帝必须有一个呼召，如果没有呼召的话，你再有知识再有能力再有品德再有经验都没有用处。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想象到，埃及的皇宫里面不仅仅是摩西一个人啊，那知道埃及法老的孩子多了去了，对吧？所以那些孩子都有很好的学教育，都有很好的背景，都有很好的成长，但是上帝呢偏偏选了摩西，他是其中的一个小孩来作为他的仆人。所以呼召是成为神仆人的非常重要一个特征。那我们来看看上帝是如何呼召摩西的。我们从第三章开始读，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士叶陀罗的羊群，一日呢领羊群往旷野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了，且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那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呢，其实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摩西在旷野里放羊；第二个呢，放羊的地方呢在何烈山。何烈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圣经中非常著名的西乃山，也就是摩西五经在那个山上，神让摩西上山拿摩西五经的那个地方。所以你能看到呢，上帝招摩西的时候，他也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去找他，而是让他在他要赐给他重要使命的地方去约见他。那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呢，你会发现这个旷野所在的西乃山呢，并不是上帝的应许地。那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知道这个犹太人的历史背景，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发展过程，但你在印象什么？以色列的神是我们以色列的神啊，他应该住在哪呢？他应该住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应该住在应许地啊。那我现在在西乃山，我怎么会见到神呢？所以这个给摩西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内容。什么内容呢？他们祖宗的神，也就是他今天见到的这一位神，是同一位神。那这个概念对摩西来说非常重要啊。那你看上帝见他的时候呢，给他一个非常特殊的看见，说荆棘里面有火焰在烧，但是呢荆棘并没有被烧过。这种感觉呢，其实如果我们去过新疆火焰山的人呢，应该有这种感触。我记得我是哪里来，我是91年还是92年去新疆的时候，你站到那个公路上面看着那个火焰山，你看到的感觉就是那个山在燃烧一样，那是因为那个热空气向上面浮，你看到的就像火焰燃烧一样，实际上呢，那个山并没有烧着。所以你能看到这种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对摩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现象，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放羊放了40年，他以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所以他经济一刻一见到这个问题，他说哎，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要上去看一下。所以这几节经文大概告诉我们说，神招呼摩西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他将来要用他的地方，很重要。第二个呢，让他看到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这件事呢引起了摩西的兴趣。好，我们看他的第二个描述，耶和华借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那这几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内容。第一个，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把你当作摩西一样去读。当你在那个山上放羊的时候，看见火在那招呢，荆棘没有烧着，你想过去看看，突然里面发出一个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什么感觉？哇，这里边有一个熟人啊，对我这么熟啊，他竟然对我直呼其名。很显然叫他的这个人的名字呢，是一种很有权柄，他认识我，他知道我是谁。然后摩西就回答一句，我说我在这里啊，你叫我干什么？但你会发现那个人并没有说摩西啊快点过来，我想你了，他没这么说。他说你不要继续往前走了，为啥呢？脱下你脚上的鞋子，因为你从现在开始踏入之地是圣地。那你是摩西，你会怎么想？你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在这儿放羊放这么长时间，我穿着我的鞋子在这儿走了无数遍了，怎么今天突然成为圣地呢？这告诉我们第二个重要的概念，什么是圣地？圣地不是因为那块地，是因为神在那个地方，所以称为圣地。所以摩西以前在那儿放多少羊都没事，但今天不行，今天上帝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块地成为圣地。那是上帝让他说你把鞋脱下来。那为什么要脱鞋子呢？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当时的人穿的鞋子不像我们今天的鞋子这么精致，应该是很简单的，有这些草啊什么的，像草鞋一样编织而成，不会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么精致。那上帝告诉他说，这是圣地，你来的时候呢，把一切属世的杂物，你人手所造的东西都留在后边，不可以带入我的神圣的居所，所以把你的鞋子脱下来。那在中东地区呢，脱鞋是一种敬畏之心的表现。其实我们今天你会看到这个习惯呢，被佛教徒被伊斯兰教徒呢给引用去了。你会发现好多伊斯兰教徒他进入他们的这个他叫那种他们这聚会所叫什么清真寺，他要脱鞋子，要脱帽子，那这个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其实这个习惯开始是我们真正上帝所用的，说你到我的面前来必须要有敬畏之心，不可以穿着鞋子了，要把鞋子脱下。那我们好多佛教圣地里面也是，你进去之后要脱鞋子，要洗脚的，是一种敬畏的意思。中东有这个习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习惯是从圣经而来啊，圣经比佛教要早很多了，对吧？比伊斯兰教要早很多了。那这是第二层意思，当一个人叫你的名字，而且告诉你说你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把鞋脱下，以为是圣地。那第三个意思，上帝要告诉他我是谁。上帝说我是你父亲的神，那这一下让摩西呢感到非常害怕。那你想一想，你如果你是摩西的话，有一个人叫你的名字，让你说借一块神圣的地，然后告诉你说他是我的神，你不是吓死了吗？因为以前所有的人，凡是谁见过神啊，见过神的人都没活着回来。摩西说现在好了，我要看见神了，而且神告诉他说我是你的父亲的神。谁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很显然这时候的这个摩西呢，已经在这都是他们的老祖宗了，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但是摩西知道这一段历史，他们的上帝和亚伯拉罕有约定，和以撒有约定，和雅各有约定，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外邦之地看到了以色列的神，摩西感觉什么？非常亲切。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当时在这个被掳外邦的以色列人，当时看到上帝出现在外邦的时候，以西结是多么的震撼。以西结说啊，我们在外邦看见上帝了，原来上帝不仅仅住在耶路撒冷，他还住在外邦，
不洁净和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同在，我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和我们还同在，那这个概念对摩西来说非常震撼。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三个内容以后呢，你的心中就会产生惧怕，因为你看到了至圣的上帝，但是你同时又感到很安慰，这位至圣的上帝他知道我的名字，他对我直呼其名，他告诉我我所处的地是一块圣地，要脱下世俗一切，他也告诉我说他是我父亲的神，他也是我的神。所以这个概念对摩西来说是既惊恐害怕又心里安慰，他可以洁净他。那这是摩西所看到的。好，现在我们就看看什么叫呼召。我们今天呢，好多的这个见证告诉我说，神呼召我做某什么上神学院，那你看我工作没了，我其他生意也没了，我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就给我留一扇门让我去神学院。你看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呼召呢？那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呼召摩西。他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呢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这个地方住进哪些人呢？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莫人和耶布斯人。那你听到这儿以后你什么感觉？你说上帝，你讲这一份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在那儿受苦你看见了，你看见就好了，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在那儿抱怨发哀声你听见就好了，和我有什么关系？那你要救他们脱离埃及，那你就好了，和我有什么关系？你领他们出来到迦南美地去，你去领好了，你和我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呼召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上帝有一个计划。所以呼召一定要看到上帝的计划，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的呼召计划是什么，那你根本谈不上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你一定要让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上帝要干什么，上帝要领他们到哪，让他们出埃及，让他们进迦南。那今天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什么？他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败坏，让我们听见这个世界上败坏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说，我要救他们进入基督的救恩当中来，他让我们去什么？让我们去宣教，让我们去传扬福音，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进入上帝应许的国度。是不是有点像摩西一样？上帝说，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要救他们，我要领他们，你带他去出埃及进迦南。所以说呼召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上帝有一个计划。那说了，上帝的计划是计划就好了吗？下面有什么关系呢？真正的问题来了，当摩西听到上帝的计划以后呢，摩西一头雾水，这是你的事儿，和我有什么相干？说现在以色列人哀声到达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欺压他们，故此呢，我要打发你去见长老，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是呼召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上帝有一个计划，但是上帝说我要你去干，那这个才叫呼召。上帝要救这个世界，但上帝说我让你去传福音，去宣教，去实现这个目标，这叫呼召。那你想想，你是摩西的话，你想那是你的事儿，你找我干嘛呀？所以摩西对神里讲的第一个问题，注意呼召的时候，呼召的人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我是什么人，竟能借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上帝有一个计划，上帝现在让摩西去，摩西的第一反应是，我算什么人啊？我已经是一个罪犯，我是个杀人犯，我已经逃离埃及了，你现在让我回去见埃及法老，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就是摩西的第一感觉。你会上帝会发现上帝给他的回答其实很简单，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他说我让你去，但是我会和你一起去。那这就是呼召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特征，上帝让你去传福音，
但上帝说我会和你一起去，我和你同在。那你去把百姓领出来的时候，注意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请问这个证据明显吗？如果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你是摩西，你会问上帝说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是一个证据，此话咋解？你会发现很困惑。这就是后面摩西为什么说请你允许我的名走三天的路程去敬拜上帝，因为从埃及的地方出发到达西乃山这个地方就三天就够了。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上帝给摩西的时间就是你让他以色列告诉那个埃及的法老说让我的民离开这儿走三天的路程去敬拜我，这就是摩西领他们出来的一个证据。那后来这件事发生了吗？发生了，对摩西来说后面才成为他的证据。但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其实并看不到这个证据。所以你会看到呼召的被呼召的人第一个要解决的疑问就是神有一个计划要打发我去，我要问一下我到底是谁呀？我可以做这件事呢？神说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与你同在，你呢必定要侍奉我。那这是呼召里面的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问答。你会发现摩西和上帝之间的对话，你要细细的去体会一下，把你当成摩西一样和上帝对话，你才能领受到上帝给你的这种呼召里面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些内容。那这是摩西的第一个问题啊。那随后呢，摩西问第二个问题。摩西对神说我到了以色列人那里去给他们说，说我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你看摩西的第二个问题出来了。他说你可以，你的事有计划，你让我去可以啊，那我去了怎么介绍你呢？我去了告诉别人说啊，有一个人让我来把我的百姓带走，那可以吗？我该怎么介绍您呢？那神对摩西说，你去告诉他们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也要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这句话里面的这个原文其实翻译挺难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自己。这个在我们中文翻译成自有拥有的，其实原文表达的意思就是那一位是自己的来告诉你说让我的百姓去。那这个词在当时呢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词，表示什么？表示这是独一无二，地上从来没有的，仅有他是的那一位，也就是敬畏的上帝。所以这句话呢在犹太人当中呢被称为是耶和华上帝的代名词，我就是我，就是我所在。那神对摩西这么讲了，那说你要对以色列人呢这样说，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你会发现那个上帝的给摩西的安排很清楚，他说你到以色列人那个埃及的地方去对法老说我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你让我的百姓走。你对犹太人、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祖宗的神，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他们的祖宗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他是知道的，因为犹太人他有这个传统习惯，他左手他的这个祖宗给他的这个遗传，他知道他们祖宗和那个上帝之间有何与约定，而且这三代祖宗的神这个约定呢世世代代这样传下去。所以当你说这个话的话，犹太人很快就想起来他们背景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祖宗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这个合约他们是清楚的。所以当摩西说我该怎么介绍呢，上帝说你就这么介绍，告诉他我就是那一位从来自由拥有的以色列人，那个犹太人就会知道说我是谁。你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祖宗的神，那犹太人就知道我是谁。那你想，如果你是摩西，你觉得你这个问题问怎么样？我是谁问完了，现在说那你是谁啊？所以我们被呼召的人一定要问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是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救世主，不是任何其他东西。那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好，然后上帝说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我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莫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方去，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如果上帝呼召你做一件事，让你给对方传话的话，你觉得对方的统治者最难说服呢，还是你要带领的百姓最难说服？其实你很难说服百姓，对吧？因为百姓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所以上帝说，你给法老讲话很简单，自由拥有的让我来叫我的百姓走三天的路来敬拜我，埃及的法老他就要听。但是你会发现，上帝给摩西交代了很多如何和他的百姓交流。注意，你去见以色列的长老。为什么要见长老呢？长老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精神领袖，也是他们的信仰领袖，也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所以你去找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谁是最知道以色列人历史的呢？就是这些长老。所以上帝告诉摩西说，去找这些长老，这些长老你这么一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谁。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埃及所经历的我看见了，我听见了，现在我要带你一个地，带你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是流奶与蜜。当他们说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时候，再说带他们去那个目的地，如果你是摩西，你是那些长老，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说，我们从那儿来的，我们就是从那儿来的，现在呢有人要带我们回去了，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去见以色列的长老，这些长老必定知道我们祖宗的约定是什么，必须知道神是曾经应许过我们，又把我们带回应许地的。也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了解我们百姓的生活，也认识到埃及的君王有多么的苛刻，多么的苦待他们。所以这样一讲，摩西就说，那我去了，我去了之后该见谁，该讲什么话。那么流奶与蜜这个地方呢，我们以后有块给大家单独讲一讲。其实上帝所说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一块以色列的窄窄的这长长一条这一块地方。那这块地方如果从今天现代人的角度看来的话，既不流奶也不流蜜，对吧？那地方真是一片，左边呢是西边靠的是地中海，东边靠的是沙漠，那怎么说它也不算一块流奶与蜜的子地。相比于其他地方来说，那地方并不是一块经济发达或者是一块很好的地方。那我们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分享这个问题，为什么要上帝称它为流奶与蜜之地。好，我们先把它放在那儿。那这是神的作为，你会发现神要让摩西告诉他们，去埃及去告诉见两批人，一个是见长老那个法老，一个是见以色列的长老。他说，你和以色列的长老呢，要去一块去见埃及的法老王，对他们说，耶和华希伯来人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注意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谁有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去。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给摩西讲了说，如果你和长老谈完以后呢，长老明白了，那你就和以色列的长老一起去见埃及的法老去，就一个要求，要求我的名走三天的路程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哪祭祀呢？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证据那个地方，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所以上帝让摩西和法老，也和那个长老一起去见埃及的法老，三天就可以到达西乃山，在那个地方要侍奉神。但是他给摩西交代了一下，他说，虽然你有大能的手，但是呢，埃及王并不会那么轻易的放你们离开那个地方。这个世界对这个你的吸引力还是蛮大的。好，我们再往下看，我必伸手在埃及的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呢，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他你们在埃及人的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呢，
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精气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女儿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都掳去了。
那神告诉摩西说，我会给你行一些奇事，我会给你一些重大的事情来攻击那个法老，这样呢他才可以由你去，要不然你不会轻而易举的带他们出来的。那埃及人呢，你会看到我在他们的面前给你们恩惠，给你们恩典，所以呢你们走的时候不至于空手而归。那怎么办呢？我们后来知道以色列人走的时候呢，埃及人赶快揪着他们走，说这地方是银子，这是我的耳环，这是我的这个手镯，赶快跑走走吧，像送瘟疫一样把他们送走了。耶和华说，这些人会给你们预备金银衣裳，你们就可以来装饰你们的儿女，你们不会空手而走。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给摩西一整套的计划方案都讲得清清楚楚，我要攻击埃及地，我要恩待以色列人，这计划讲得很清楚。好，再我想想，那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这时候就是不是开开心心就去了呢？你会发现不见得。摩西提了他的第三个问题，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说是这儿。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往地上一丢呢，就变成了一条蛇，那摩西便跑开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你的手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的手中呢再变为一根杖。其实摩西问的问题很有道理，他说你有一个计划，你现在让我往去，而且你告诉我说什么，难道他们会信吗？这就是摩西的第三个问题，他们会信吗？就像我们今天去传福音一样，你觉得你传那么大的花那么大的精力，那么多的事情去传福音，有人信吗？上帝说有人会信。然后他说如果不信怎么办呢？说我会给你一些神迹和奇事。注意，上帝给摩西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给了他一根杖，他摩西手上拿着一根杖，他说你把这杖丢在地上，这根杖变成蛇。那以色列人都对蛇呢有一个特殊的概念，那我们读创世纪的前面的时候会知道，蛇在圣经当中它是有它特殊含义的。当变成蛇的时候呢，上帝给那个摩西说，你抓住它的尾巴，就只要你敢抓，它就会变成一根杖，再由你使用，是上帝的全能所在，它不会伤着你，你可以使用它。那这个地方是意思，我们知道在那个士师记里面或者其他的这个经文里面也会记载到这个蛇与以色列人那个铜蛇的故事，那也是摩西所行的神迹，我们都看到关于蛇的问题。在这地方你会发现，上帝让摩西清楚的看到了，说你去，他们信和不信和你关系不大，和我关系大，我会让他们信，信和不信不是你关心的，你关心的是你要去。所以摩西他是经历了第一个蛇变杖变成蛇，蛇再变回杖。他说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显现了。如果有人不相信我是你们祖宗的神，那你用蛇给他做个例子，以色列人一看就明白，说哦，这位杖，这个约派摩西来的这位主确实不一般，因为在亚伯拉罕、在以撒、在雅各的身上发生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的祖宗是清楚的，他们祖宗的蛇、祖宗的神和他们这个祖祖代代之间的这段历史证明了这一位就是他们的神。所以摩西说没人信不要害怕，我会告诉他们我是谁。那杖变成蛇表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要把一个东西变成另一个东西是很难的，对吗？但你会发现创造主呢，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说派摩西去的这一位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能人，不是一位义士，而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人。所以摩西拿到这个说，这是第一个验证。我们看，那耶和华对他说，你手里放在怀中去，那摩西呢就把他的手放在怀里， 他说再抽出来，然后抽出来呢，手上就长了大麻风，血有血一样的白。耶和华说，你再把手放回你的怀里去，他就把手放回去，然后说你再抽出来，这时候呢，他的手就复原了，他的和周身的肉变成一样。那这是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行的第二个神迹。他说，摩西啊，没有人信吗？我再告诉你另一件事，人的身体焉归王管？除了自然界归王管，人也归王管。你的手放进去可以变成大麻风，抽出来再放进去就可以洁净，立刻可以洁净。所以这让摩西看到说，在他面前的这位上帝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环境的一个神迹奇事的上帝，而是主管人的上帝，人也归他管。他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就必信第二个神迹。他说，如果这两个神迹他都不相信的话，现在我告诉你第三件事，你就从河里取水，倒在干地上，从河里取的水必变成血一样的红色。那这是一连三个神迹，耶和华让摩西呢看清楚，人信和不信不是出于摩西，而是出于上帝。那治病说明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身体的主，是人的主，也是洁净的主，他可以洁净一切的不义，连大麻风都不例外。那水变成血呢，表示他是生命的主。我们知道一看到血，我们就知道血代表生命，所以你看他是生命的主，他主管生命，他可以穿一切东西变来变去。那经过这三个神迹，如果你是摩西，你会去吗？你会发现还不一定，对吧？我们看摩西怎么想的，看摩西的第四个梦境。那么这时候摩西的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那摩西这时候说，好了，那你有个计划，你认清楚我是谁了，也知道你是谁了，现在问我信不信，你有神迹和奇事，那我不行，我不会说话，我讲不清楚。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哑巴耳聋而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必教你当说的话。所以你发现了摩西的第四个问题，说我不行，我干不了这事。上帝说，我说你行你就行，我是造物的主，我会赐你口才，你所有不懂的我会让你懂，你所有不会的我会让你会。所以耶和华说，我赐你口才，我只叫你当说的话。你还有没有推辞啊？你会发现还有推辞。摩西的第五个问题说，他说，主啊，既然是这样的话，你爱打发谁打发谁去，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你何必要找我呢？埃及那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啊，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你为啥要找我呢？耶和华对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你出去迎接他吧，他一见你就必心里欢喜。耶和华为摩西预备了一个能言善辩的哥哥来讲话，你要讲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教导你们当做的事，你要替你的百姓说话，你要以他的当你的口，他要做以你当做神。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给摩西的预备说，你不是不会说话吗？你不会捉对笨舌吗？你哥哥陪你去，你哥哥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然后说，你手里不是拿着杖吗？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手里的杖是干什么用的？是神给你的授权，你有神迹奇事相伴。注意，上帝给摩西的第一次承诺就是，我和你一起去，我会和你同在。所以当摩西说，我不去，爱派谁派谁去，上帝说，不行，你没恩赐吗？我给你恩赐。你没教导的能力吗？我给你教导的能力。你没权柄吗？我赐你一根杖，拥有上帝的权柄。那这时候摩西还能不能去啊？你会发现摩西所有的问题上帝一一的给他解决了。那这时候呢，摩西没有啥可说的了，于是摩西回到他的岳父那里去，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
那他的岳父就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所说的所有这些事情，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已经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骑上驴回到埃及去了。注意，圣经一直在强调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这个杖是啥？神赐予他的权柄。那我们会看到什么？摩西在这个世界上有妻室、儿女、有权杖，所以上帝会让一个人全备的去奔赴他的工厂，不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妻子、儿子和神给他的权杖一起带回埃及去。我要看看，到埃及去找法老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呢，要留意将我指示你一切的事行在法老的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出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可容他去，看了我要杀你的长子。那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摩西说，你的任务并不容易，你去，但是呢，法老会拒绝释放你的民出去。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翻译叫任凭他的心刚硬，使他的心刚硬。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法老呢不会那么轻易的接纳你的请求，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根据他个人的喜好来做出决定。它的原文大概就表达这个含义，所以翻译成任凭呢，比动词使可能更有、更能够准确的理解它的含义。就上帝说，我会任凭法老行使他的个人的这个爱好，他不会让你轻易离开的。那为什么呢？他说，你要对法老这么说，离开的理由是，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长子，我要带我的长子出来，来敬拜我。他说，埃及的法老，你如果容他去，好，你如果不容他去，我要杀你的长子。那么这就为后来的出去的第十个灾难给他告诉摩西了。所以你看，你会行神迹，神会根据你预期的作为，你的心会刚硬，但是你再刚硬，我是神，我是你的王，我有办法让你走。那这个地方我们要非常清楚，以色列是上帝的长子，那谁是次子啊？我们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谁是上帝的次子？不就是我们吗？对吧？神所拣选的人里面，第一个选的那个就是他的长子啊。神首先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呢，拣选了所有的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神把他们称为长子。长子是干嘛的？有继承权的，是在家里的人。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因基督而回去的人，人家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才是长子，才是真正家里的人。那神的这个嘱托给摩西交代清楚了，摩西就该走了。好，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呢，耶和华遇见他就想杀他。那希伯兰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隔离就是血狼了。上帝给摩西所有的话都讲完了，让摩西离开了。突然之间一转眼，神要杀摩西。请问为什么？摩西可能一时糊涂没有搞清楚，但是你会发现摩西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太太，他的太太一眼就认清这件事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你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请问你凭什么这样说？有什么记号呢？记号就是割礼。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上帝签约的时候，说你签约的记号就是割礼。现在摩西的儿子没有受割礼，所以说他的太太很快就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漏洞，太太马上给他的儿子行了割礼，然后把这包皮扔在摩西的这个脚前。他说，好，现在你的儿子成为血狼，你可以上路了，你可以按照上帝归到上帝的门下，成为上帝的子民，你可以走了。所以摩西的长子呢，也就是神。
是也是神的长子，摩西的长子因为割礼也成为神的长子，所以割礼呢是属神的记号。但我们今天基督徒是要不要割礼？我们不用。我们要不要割礼？我们也要。那怎么解释呢？我们受的洗礼就是圣灵的割礼，我们身上一个记号，当时以色列人的记号就是割礼，我们身上的记号是什么？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唯一记号。耶和华对亚伦说，他说好了，现在你到旷野去接你的弟弟摩西。他去了，在神的山上遇见摩西呢，就与他亲嘴。摩西讲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话，吩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他的哥哥亚伦。摩西亚伦呢，就召聚以色列的长老，会到埃及去会见所有的长老去。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陈述了一遍，又在百姓的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你会看到圣经的描述非常简单。摩西和亚伦回到这个埃及以后，见到长老，把所有的事情讲清楚，长老一下就明白了，明白什么？是耶和华派他们来眷顾他们，鉴察他们，他们就低头下拜。神的仆人，第一批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这成为第一批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的仆人。这就是神的安排。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听到这个地方，后半部分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今天要把蒙召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搞清楚。我们今天无论是做小组长也好，不是像老师也好，还是你是做团系主席也好，还是你做教牧也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要蒙召。你必须要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呼召，一切的作为都是人的作为。那神的呼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什么是呼召？我们就说我没事干，我就要上神学院去，那叫呼召吗？不叫呼召。呼召一定要清清楚楚的说，神有一个计划，然后让你去完成，这个叫呼召。所以你在接纳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呢，要问这么几个问题：我到底是谁？我认识我自己吗？这是摩西认识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呼召我，你是谁？你是神还是魔鬼？魔鬼的声音有时候也很大呀，所以你要认识上帝。然后说，你既然让我去，他们会信吗？他们会听吗？你要经历神的神迹和奇事。然后你说我行吗？你说我不行，上帝说我会赐予你，我会赐你，我会与你一起去。然后你说我不去，神说你不去也不可，我会给你权柄让你去。所以呼召是一个基督徒里面侍奉的非常重要一个特征，尤其是我们作为这个带领者，不管你是老师也好还是牧者也好，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神的呼召，神让你的计划是干嘛。那最近有好多弟兄姐妹说，我在教会当中如何侍奉呢？我是觉得不开心我要离开这儿吗？还是我要因为某种事情我要留下来？其实你在教会里面留还是去，不是取决于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是取决于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有一个计划，他要让你去做，那就是你的呼召。如果说这个教会里面神有一个计划要牧养一批人，让你去牧养，那你就好好去牧养这批人。无论你是做什么样的，小组长也好，主学老师也好，还是教牧也好，你就好好的在这儿蒙上帝的呼召去侍奉。如果上帝要说我有一个计划让你去做，让你去关怀那一批人，那你就去好好的关怀那一批人，不要想着别的东西。这个是你在侍奉当中的根基中的根基。如果离开这个，我们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人间计划，都没有上帝的祝福。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学到什么是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就这么一句话，神有一个计划让你去做，计划在哪你就去做了，不要去想别的东西。那我们记住这句话呢，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可以结束了。我们的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
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可以。